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1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强推新法抗疫，法国各地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防尖端技术外流中国，美日计划设新出口框架。白宫警告伊朗袭击美国人将面临严重后果。陷中共一带一路债务陷阱，斯里兰卡濒临破产。继去年爆发式增长之后，美国2022年房屋租金或者持续上升。未打疫苗员工将会被开除，花旗开华尔街第一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今年以来，法国首场反抗疫措施游行1月8号在全国街头上演。由于正值抗疫新法立法期间，反对者声势浩大，至少超过10万人。据统计，全球 COVID 确诊病例7号已经突破3亿宗，法国等欧洲国家都纷纷加强抗疫限制措施，期盼遏止中共病毒高传染性变异株 Omicron 的扩散。直此之际，各地的反对人士周末累积力量，时隔多日又再次走上街头。南特、康城、土鲁斯、马赛和波尔多等城市都有大力度联合示威游行，而首都巴黎就有几场动员活动，大批宪警严阵以待，甚至出现示威还未开始时就发生警民推撞情况，气氛一度紧张，警方亦都出动催泪弹驱散群众。此外，在南方城市蒙贝利，抗议民众就试图爬过围墙进入市政厅，导致警民冲突。海滨城市马赛亦都传出零星对峙局面，有两名示威者被捕。不过除此之外，示威活动大致和平。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为了防止民间尖端科技外流到中国，美日两国政府正在研究计划成立规范尖端科技出口的框架。拜登政府早前表示，对于可能用于侵害人权的技术出口，考虑进行多国之间的合作管理。但是美日政府现时正在研究计划成立的规范民间技术出口的框架，就是另外的一个框架。美日两国政府讨论的框架亦都考虑同共享价值观的欧洲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具体规范的对象目前仲磋商紧，但是可能包括半导体制造装置、量子密码、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华盛顿到目前为止已经针对跨国高科技公司华为技术等多间中国企业的出口严加防范，但是只有美国采取行动效果有限，有必要同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共同管理的框架，同时亦都避免被中共利用民间尖端科技提升军民合一的战略得逞。据白宫星期日警告，如果伊朗当局继续袭击美国公民，将会面临严重后果。美国将会同盟友与及伙伴合作，阻止同应对伊朗实施的任何袭击。前伊朗圣城部队指挥官苏雷曼尼被美军的无人机击毙两周年之际，伊朗在1月8号宣布就此对51名美国人进行制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在伊朗宣布制裁之际，德克兰相关的民兵团体正持续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而且伊朗官员亦都威胁要在美国境内和世界其他地方展开恐怖行动。沙利文说，美国将会保卫和捍卫美国公民，虽然我们两党在政治上有不同意见，我们在伊朗政策上亦都有分歧，但是我们在反对威胁和挑衅的决心上是一致的。如果伊朗袭击我们的任何国民，包括8号被点名的51个人当中的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星期一，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隆在科伦坡同到访的中共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邀请中共帮忙重整一带一路带来的庞大债务，以度过经济危机。由于中共的一带一路已经令斯里兰卡深陷财政和人道危机，外汇储备几乎耗尽，整个国家接近财政破产。斯里兰卡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环，在过去的十几年内，中共向斯里兰卡提供了超过5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兴建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煤电厂。但是很多项目建设成本过高而回报少，令到该国深陷债务。雪上加霜的是，去年又因为财政困难再借10亿美元，在未来12个月，斯里兰卡政府和民间部门必须偿还73亿美元的国内和国外债务，但是1月份仍然有5亿美元的主权债券需要偿还。随着美国经济由大流行之中回稳，住屋租金在去年开始飙升，例如一间房的公寓平均租金比一年前增长超过20%。业内人士估计租金可能会在整个2022年持续上升，但是升幅会不如去年。据 Rent.com 的高级执行编辑布赖恩·卡帕里向华盛顿审查者表示，即使有众多因素影响，很难预测今年的住屋租金确切的轨迹，但是他就预计未来几个月屋租将会持续上扬。他说，一旦夏季来临，我相信租金会随着季节性因素开始大幅攀升。由于我们去年当时看到大幅上升，所以同比看起来不会那么剧烈。他认为，自从瘟疫大流行以来的一个趋势是，由于遥距工作，住屋位置不是好像以前那么重要。虽然有很多人还是希望住在城市，咁令到大家对公寓租赁的需求不断上升，但是由于遥距工作，一些人开始搬入传统上少人的地区，从而推动了这些地区的住屋需求和租金上升。据路透社上星期掌握到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花旗集团要求美国员工必须在这个月14号之前接种疫苗，否则将会强制放无薪假期。若果月底前仍然未接种疫苗，将会被解雇，除非得到豁免。报道指出，花旗早在去年10月就宣布将会推行疫苗接种新规定的计划，现在亦都成为华尔街贯彻实施严格疫苗强制令的首间大银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花旗目前已经有90%以上的员工遵守强制令，而且比例正在迅速攀升。其他华尔街主要银行，例如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都要求部分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在屋企翻工，但是还未去到要开除他们的地步。除了花旗做了华尔街的开路先锋，美国还有几间大企业亦都对员工实施没有打疫苗就没有工作的政策，包括科技业的谷歌和航空业的联合航空公司，规范严格程度各有不同。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斯里兰卡总统府9号宣布说，财政紧张的斯里兰卡在星期日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中，寻求重新组织安排结欠中国的巨额金融债务。据法新社9号报道称，斯里兰卡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但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病的严重打击，斯里兰卡几乎耗尽外汇储备，连国内超市的食物配给和基本商品都报告短缺。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双边结契的贷款人，而中共外长王毅的访问刚好是在国际评级机构警告说，斯里兰卡总统哥塔巴亚拉贾帕克萨的政府可能处于毁约边缘之后进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将一带一路称为对小国的债务陷阱。斯里兰卡在2015年止的10年期间向中国大量借贷，但最终证明成本高于效益，他们的运营或维护都成为财政负担。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兴建南部港口积欠的14亿美元贷款，被迫在2017年将港口租给一家中国企业，租期为99年。美国和印度警告， 斯里兰卡位于重要东西方国际海运路线上的卡夏班托达港，恐怕会让中国在印度洋取得军事上的立足点。国际货币基金9号警告，美联储预计升息，世界经济成长亦因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疫情减缓之际，新兴经济体要准备因应可能来袭的艰难时代。国际货币基金表示，目前睇嚟，各国经济从疫情复苏的现象会持续到明年，但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学家丹宁格·肯尼斯康·普瓦尔松在布洛格贴文话，由于疫情顽强，卷土重来，成长风险仍高，国际货币基金将在1月25号公布最新经济预测。Omicron 严重性似乎低于之前冠状病毒变异株，但各国重新实施了防疫措施，影响经济成长。上述经济学家表示，由于这个可能同美联储更快收紧的时间重叠，新兴经济体应准备应付可能接踵而来的经济动荡。新兴国家亦正面临通胀升高及更高额的公共债务。美联储先前暗示会比原定时程更快升息，且幅度更大，以因应冲击美国家庭与消费的通货膨胀。塞浦路斯科学家柯斯崔基斯与团队发现该国社区存在一种 COVID-19 新变异株，这个变种病毒具有 Delta 遗传背景以及部分 Omicron 的突变，被称作 Delta Con， 且在该国已有25例。他补充说，在塞浦路斯搜集的25个样本中发现了这一种变异株，其中11个来自因 COVID-19 住院的人，14个来自一般人群。研究发现住院患者病毒的突变频率更高，这个可能意味着 Delta Con 与住院治疗之间存在关联。柯斯崔基斯表示，这25个塞浦路斯样本的序列已交给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数据库，这个将令到他们可以供全球科学界人士运用。不过柯斯崔基斯表示，预测 Delta Con 是否会比 Delta 和 Omicron 变异株更强，目前仍言之过早。哈吉潘特拉斯则说，接下来一个礼拜的记者会中将提供更多细节。美国五角大厦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确诊 COVID-19 一个礼拜后，9号采检呈阴性反应，他计划星期一重返工作岗位。传染力高的 Omicron 变异株肆虐导致美国染疫病例激增，美军上个礼拜宣布将在五角大厦增设限制措施，包括要求大多数职员远距上班以及限制官方访客。Omicron 近期在国际迅速扩散，以色列疫情迅速升温，筛检系统亦被瘫痪。以色列总理班内特9号表示，预估这一波迅速扩散的疫情将有高达200至400万人染疫，这个数字相当于以色列约 40% 的人口。中国天津自7号起接连新增本土中共病毒病例，其中有两例确诊是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当地专家称可能病例超过8例，且已进入社区到第三代传播。天津市自9号起暂停跨省运输，对上千万居民进行全面性检测，民众担心好似西安一样突然封城，纷纷抢购粮食。为了因应驻日美军感染 COVID-19 疫情扩大，美国和日本两个政府9号发表共同声明，指出驻日美军相关人士从10号起为期14日，禁止在驻日美军设施外或区域外做不必要的活动。此外，驻日美军相关人士在美军设施内外都有义务要戴口罩。驻日美军出国前及入境后的检查必须落实，且需严格实施入境后为期14日的行动限制。有关驻日美军的防疫对策，1月7号举行的美国和日本外交与国防部长伊加尔会谈上，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及防卫大臣岸信夫向美方要求加强采取限制外出等措施。日本 COVID-19 疫情快速升温，冲绳县连续3日新增确诊病例逾千例，驻冲绳美军新增病例亦连续3日创新高。日本政府9号起到31日止，在 COVID-19 疫情严峻的冲绳县 山口县及港岛县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防疫强度次于紧急事态宣言。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1月11日，下面是香港简讯。面对国际社会指责北京在新疆践踏人权和在香港全面扫荡亲民主力量，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宣布任命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彭京棠担任新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一发表消息，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签署命令，任命同时亦都是武警部队副参谋长的彭京棠少将为新的驻港部队司令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会见彭京棠的时候说，驻港部队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等法规履行职务，是保障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实后盾。观察人士注意到，今次是中共首次派武警将领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而2018年升任少将的彭京棠在担任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期间，曾经指挥所谓的镇暴反恐行动。一些人认为今次任命发出一个信号，北京将会更加不容忍在香港发生针对当局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2019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期间示威者和警方发生过激烈对峙。北京2020年6月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将任何反政府示威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并且予以取缔。当局此举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号上午在礼宾府欢迎彭京棠履新，他赞扬说，部队在彭京棠领导下将会秉持优良传统，对特区作出贡献，和特区携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港区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伟民1月3日举行生日宴，大约有170人出席，其后一人确诊新冠肺炎，导致8人要隔离检疫，包括几十位香港高官和立法会议员。时事评论员桑普在他的网台节目中质疑，洪伟民何许人也，生日宴竟然获得众多香港政商界名流在疫情下上面出席。桑普分析，洪伟民是地下党，而香港地下党多数是江泽民、曾庆红年代的前朝余孽。今次鸿门宴意外将江泽民在香港的人脉曝光，预计习近平一定会处理这些人，好戏还在后头。日前香港卫生署公布大约有170人出席鸿门宴，但是具体名单还未公布。目前市民只是知涉事的13名高官、20名立法会议员和1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前苹果日报记者陈国明在他的面书公布了部分出席宴会的宾客名单，名单的人物涵盖香港政商界，很多商界人士还身兼各大同乡会主席。而香港地下党更加是江泽民、曾庆红年代的前朝余孽，他们同反习近平的太子党形成一股势力。桑普认为鸿门宴令这些人曝光，在陈国明披露的名单可见，人脉网络还遍及香港海关、入境处和警务处等政府部门。桑普表示亦都留意到香港地下党密集的组织，例如工联会在出事之后帮涉事的高官讲好说话。他说现在就要看林郑月娥和习近平会不会严惩这些人，如果林郑帮习近平歼灭这一股势力的话，很有可能连任。所谓歼灭即是开除、革职、 DQ， 大刀阔斧地借疫情将习近平在香港的政敌斩草除根。桑普强调，目前涉及鸿门宴的就是一班江泽民、曾庆红势力的太子党、地下党和依附江曾势力的香港商界权贵。既然部分宾客名单已经被披露，脉络已经清晰，洪伟民道歉亦都无法解决问题。桑普表示，香港建制派有好大部分是江曾势力，习近平要震慑他们。他 他认为目前要观察习近平会不会只是林郑月娥，而林郑月娥又会不会遵命对付这些人。现在是不是已经时机成熟可以收网还未知，但是一定要找有头有面的人来出气，因为事件的本质不在于疫情，而是在于权斗。他说二十大前习近平要洗太平地，今次鸿门宴名单曝光出来的人物不是各大同乡会主席，就是香港警务处处长、入境处处长和海关关长，这些团团火火习近平看到一定会处理，而且会猛烈处理，好戏还在后头。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津 Omicron 传播迅速，北京冬奥发抖。六国在关岛展开海龙反潜军演，剑指中共。国际奥委会主席将为中共辩护，被批评侮辱人类智商。新年伊始，习近平连打两虎，还有更大的老虎要落马吗？朝鲜发射高超音速导弹，韩国国防部指言过其实。以下详细内容。就在中共当局对北京冬奥的防疫提心吊胆之际，在邻近北京和张家口的天津，24小时新增20宗本土感染病例，其中亦包括奥密克戎 Omicron 变种，但知情者披露，实际发现了70多宗，但当局仅通报20宗。1月9号，天津通报新增18宗 Omicron 感染者，都是8号通报的2宗 Omicron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感染源头不明，突发的疫情估计已经引起北京当局的恐慌。北京赶忙指示所有的天津市汽车不准进入北京，全部劝返，并要求天津上落班往返的人居家办公。据官媒报道，从病例之间的关系和传播链来看，新增的18例感染者目前最少已经传播了3代，可能在社区里面已经持续传播了一段时间。目前爆发疫情的天津滨海新区大小中学、幼儿园停课，住区高校和有住校生的高中学校、职业院校实行封闭管理，在校生不得离开学校，学校被封，孩子不让回家，家长急了，都涌到学校询问情况。自1月9号起，天津市暂停了客运的省际班线。天津亦出现了同西安同样的好多人聚在一起做核酸检测的情况。令人担忧的是，据六媒自己透露，当时西安市确诊人群中超过一半是在核酸检测中被感染。有前几个城市被封作为教训，再没有人相信当局宣传的物资充足，天津人开始抢购物资，超市的菜在短短时间内被一抢而空，并开始囤积食物和生活物资。传染性超强的 Omicron 已经在天津、广州、河南、湖南等多地蔓延，令中共防不胜防。天津针对 Omicron 采取更严厉的防控措施，外界担忧天津恐怕出现比西安更严重的次生灾害。以美国为首的美国、加拿大、澳洲、印度、日本、韩国六国在关岛开启了2022年的海龙反潜联合军演。这次演习正值两岸紧张局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际，在一个重要的美国军事基地进行演习，暗示美国致力于保护自己和他的盟友的利益，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传统和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成为美军挫败来自中共潜在威胁的前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月6号发新闻稿称，海龙 Sea Dragon 22主要以反潜战 ASW 训练和卓越表现为核心，在超过270小时的飞行训练中达到高潮，包括从跟踪模拟目标到最终跟踪美国海军潜艇的演习。在课堂培训课程中，来自所有国家的飞行员和飞行军官结合各自国家的能力和设备，制定计划并讨论战术。 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三空中巡逻中队指挥官称，这次演习是一年一度的多国高端反潜战训练演习。这次海龙演习可以巩固美国地区盟友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帮助他们提高互操作性。演习亦表明关岛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是美国观察中共在南海活动的理想军事基地。此外，中共军队受到第一岛链的制约，第一岛链是从日本到印尼的一系列和美国关系友好的岛屿。中共没有掩饰对关岛的忌惮，中共空军在2020年9月19号发布可携带核武的光6K 模拟光炸武基地的视频。路透社报道，视频显示的该基地卫星图片和美国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模拟。关岛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距离中国约1800英里，是美国领土上距离中国最近的基地。关岛通常被称为该地区的永久航空母舰，因为该岛是美国领土主权，美军可以随时从关岛发动袭击，无需征求任何东道国的许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 Thomas Bach 日前接受采访，指国际奥委会没有评估奥运以外人权状况的任务，否认自己在彭帅事件中与中共合作，并为中共冬奥贴金，话运动员在北京冬奥闭环系统内互动更轻松，被德国媒体批评感是侮辱智商。德国之声报道，距离北京冬奥不够一个月，巴克接受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访问，巴克再次排除取消北京冬奥的可能性，称赞中共实行清零政策，显示他的防疫是极其严格和严谨。当德国媒体提到北京冬奥采取闭环式管理，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在泡泡内与外界隔开，一些参加冬奥测试赛的运动员感到不满和担忧时，巴克辩解话，咁只是一些防疫规定在测试赛中出现了问题，并说已经向北京方面提出了。巴克还赞美中共方面的安排，说在中国的机场检测，在酒店隔离，运动员如何方便如何轻松。当记者指出国际奥委会对中国发生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时，巴克急忙推搪，他们没有评估奥运会以外的人权状况的任务，并故左右而言地说国际奥委会会确保奥运会没有歧视，又说奥运会场馆会向参赛者开放网络，默认中共的网络封锁是理所当然。当记者再次提到彭帅事件时，巴克将人权解释为人身完整权，抱怨自己相信这种人权却被外界称为与中共合作，又说他们通过不张声的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强调他曾经与彭帅视像通话，看不出彭帅受到压迫。星期日世界报的采访文章问到，巴克先生，你在侮辱人类的智商吗？2022新年伊始，中纪委连打两虎。1月8号，西藏副主席张永泽和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统一杯茶。随后中纪委发文强调，反腐绝不能虎头蛇尾，时紧时松，要以实际行动确保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外界认为中共内部权力争斗战越演越烈，二十大前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落马。据中纪委公布，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了2022年首虎，但官方未公布张永泽落马的具体原因。张永泽落马的消息公布四个钟头之后，中纪委再公布落马的第二虎是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今年64岁的王斌长期在金融系统，2018年9月调任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中纪委网站在1月8号晚发文称，中共十八大以来，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6月，纪检监察机关总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3人，厅局级干部22000人，原处级干部174000余人， 向科级干部631,000人。文章仲话，反腐败斗争系持久战同攻坚战。外界分析认为，中共官方开年就释放权斗信息，预示中南海一场腥风血雨嘅到来。但美国之音报道认为，呢次通报提到嘅两只老虎其实并不大，喺中共反腐打虎运动中勉强可以称得起老虎。习近平上台之后，掀起咗一场反腐打虎嘅运动，借此收返咗好多权力，从而巩固咗自己嘅权力地位，亦为佢终身执政铺平咗道路。习式反腐拿下咗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以及一大帮军中嘅高级将领，可谓轰轰烈烈。但随住权力嘅巩固，习近平打虎嘅力度已经明显下降。中纪委喺新年伊始高调咁拎起两只副部级老虎，似乎亦显示出反腐势头越嚟越细嘅迹象。朝鲜高调声称，佢喺5号成功试射咗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但韩国国防部喺1月7号表示，这个说法言过其实，经分析发现似乎是一枚普通弹道导弹。韩国国防部初步分析发现，朝鲜发射的导弹以6马赫的最高速度6倍音速在50公里以下的高度飞行，航程不到700公里。朝鲜自夸佢嘅导弹精确咁击中咗700公里外嘅既定目标，并横向移动咗120公里。韩国国防部喺声明中表示，佢嘅里程同横向移动似乎被夸大咗，特别系佢哋评估朝鲜尚未获得发射高超音速飞行器所需嘅技术。韩美两国仍在详细分析，以获得更多信息。一位韩国国防部嘅官员透露，朝鲜最新测试的导弹并不符合被广泛认可的两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任何一种，即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HCM。 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即5倍音速，由于它的速度和可操作性，可能对导弹防御系统构成关键挑战。朝鲜最新的导弹，韩国和美国军队都可以击落它。该部表示，韩国导弹在弹头破坏力和精确制度方面都胜于朝鲜的导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重庆官办食堂大事件，陈敏仪接班之路更远了。天津突发 Omicron， 一日隔离75,000人，远超西安。青海 6.9 级强震，前一秒发出耀眼强光。巴西峭壁突然松动，落石砸中3艘观光船。德国中招垂危女子话，从未谂过只是念两句话就会摆脱。毛泽东仪式刘思齐去世，同毛岸英只是维持一年婚姻。美国人退休后最希望去的10个州，首选佛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重庆官办食堂大爆炸16死，陈敏仪接班之路更远了。大陆重庆一间政府主办的食堂在今个月7号中午时间发生气体爆炸，炸毁整个食堂，仲造成至少16人死、10人伤。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得悉后，急忙去到现场处理事件，不过就在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前的关键时刻，国务院随后下令督办，对成件事进行查处。更有评论认为，这次可能冲击到陈敏仪的接班之路。综合媒体报道，陈敏仪是习近平亲信，被视为是习近平接班热门人选，被猜测下一步就是赴京任职，甚至可能入上正式进入接班梯队。不过陈敏仪一再被爆出事，主政贵州那阵被算出留下近400亿元烂尾楼，大笔财政烂摊子，如今在关键时刻再爆出多人死亡惨剧，额外受到关注。重庆官场被视为是凶险之地， 薄熙来、王立军都先后落马，整个派系被清除，再来就是被视为领导人接班人的孙政才落马，之后重庆三号人物、重庆副书记任学峰在2020年11月在北京开会期间离奇身亡，官场大动荡，几乎从薄熙来之下的整批官员和继任者都被清洗过。天津爆 Omicron 疫情，一日隔离75000人，远超西安。天津突然爆发 Omicron 病毒疫情，已经处在准封城状态，天津疫情或远超西安，单是一日就紧急隔离了75000人，并要求市民如非必要不要离津。而西安封城至今通报的隔离人数是45000人。天津当局在1月9号凌晨紧急通告，从7点起全员进行核酸检测。天津市常住人口1561万人，有天津网民说，一大早还未睡醒就去做核酸了。天津在8号凌晨通报，发现两宗 Omicron 本地个案，这两个人在最近14日内没有津外旅居史，亦没有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目前疫情源头尚不明。早在去年12月初，天津已经通报发现 Omicron 境外输入病例。在8号晚9点，官方通报从密切接触者中又发现18人确诊。感染者主要是托管机构、学校学生和家长，其中15人是9到13岁儿童。由于中共当局一贯隐瞒真相，天津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待验证。官方称 Omicron 病毒至少已经传播三代，这个意味着病毒已经在天津社区传播，不排除会出现更多感染者。另外，西安已经封城17日，官方三日前宣布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达到条件的社区将逐步有序解封，但至今只闻楼梯响，并没有实际动作。对此，西安卫生官员8号呼吁市民继续坚持一下，所以是否真正清零，很多人都心中有数。青海 6.9 级强震，前一秒发出神秘强光。青海海北周门源县1月8号凌晨发生规模 6.9 级强震，随后陆续出现余震，当地很多民众深夜被震醒，吓到夺门而出。有一段据传是当地居民拍下的影片引起讨论，在地震前一刻，地平线出现强光，瞬间照亮半片漆黑的天空，仿佛是被导弹击中，跟着光芒消失，就迎来天摇地动的剧烈晃动。据了解，这种现象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都出现过。据维基记载，地震光又称地光，是在地震发生那阵受震动波及区域上空所出现的光。地震光出现方式和极光非常相似，青海目前为止已经陆续发生多达十几次余震，伤亡和损失还在统计中。很多民众受惊冲上街上避难，多人根本着不切衫，即是在低温下冲出屋企门口，转头睇见房屋倒塌。地震规模的强大，连宁夏银川市、甘肃兰州市、陕西省西安市等地方都感受到强烈摇晃。官方说，至目前已知有四人受伤急救，部分建筑物受损，但这个轻描淡写的数字网上很多人都不相信。巴西峭壁落石砸中三艘观光船，7死32伤3失踪。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卡皮托里乌的旅游胜地福纳斯湖，在当地时间8号经传三艘观光船被坠落的巨石砸中，至少造成7人死、32伤、3人失踪。据 CNN 报道，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扎马表示，由于连日的大雨令到峭壁上的岩石松动， 先会发生呢次意外。从社交媒体上流传嘅影片睇到，喺岩石坠落前，其他船只成员对下方嘅观光船大叫：快啲离开嗰度！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单位指挥官艾斯特沃指，当局将持续救援行动，不过为咗潜水员嘅安全，喺夜间将停止搜救。另外，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喺推特上话，海军已经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协助。德国中招垂危的女子话：从未想过，只是念两句话就会摆脱。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希埃尔是慕尼克机场的安检员，去年11月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在她感到绝望就要死嗰阵，丈夫叫她念九个字，点知出现奇迹，她的生命保住，来势汹汹的 Delta 被击退。希埃尔感慨地说：没想过只是念两句话就会摆脱病毒，但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经过是，希埃尔和先生莱纳都在慕尼克机场担任安检工作，育有三个儿子，丈夫相信并修炼法轮功。在去年11月10号 ,18 岁的细仔马赛在学校做核酸检测，测出 Delta 变种阳性。之后雅格纳夫妇亦测出同样结果，先生莱纳最先出现症状，细仔马赛症状就较轻，他们在屋企休息了五日，头痛发烧，喉咙痛。从第三日起，莱纳起身练功，没几日就恢复正常，马赛亦跟着练，好快好了。在期间，希埃尔一直照顾他们。冇谂过一个礼拜后，希埃尔自己亦倒下啦。希埃尔回忆话 ：Delta 导致我难以置信嘅虚弱，我从未经历过摄氏41度咁高烧，全家人我咳嗽得最厉害，试下起身行，即刻就会跌倒，真系好可怕，我觉得就嚟要死。呢段经历令佢痛苦难忘。先生同佢去咗医院，嗰度好多人。健康部门建议他回家隔离。希埃尔说那时先生已经恢复了，调转要由先生照顾他吃饭、饮水和换衣。我睡在床上无法起身，当我试下起身那时，循环系统跟不上，就是完全行动不到。高烧烧到摄氏41度，好像婴儿一样无助，觉得就来要死了。我想怎么办呢？绝望中的希埃尔在度问莱纳，让他试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他照住做，不停地念。后来先生话俾他知，他高烧迷糊嗰阵，嘴里面仲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希埃尔话：我一直不断念，每日情况都有好转，过程中头脑杂念亦不断被清除。原本我就是一个想得很多的人，大脑总是不停运转，思考安排住各种事，现在我可以将这些放低了，只是集中念两句话，思想亦清静了很多，就是念这两句话，我可以睡到好觉了。期间先生还坐在床边为他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有一次他甚至主动请求先生为他读《转法轮》，有一次他躺在病床上见到光芒。当年来，希埃尔一直是无神论者，他出身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后来一家辗转离开共产东德，去到西德的巴伐利亚。后来同先生结婚，由于丈夫好善良，所以她亦接受丈夫修炼法轮功。这次事件令她思想有好大改变，开始摒弃无神论，她亦跟着学先生念九字真言和练功学法，就是这样没有食药打针。来势汹汹缠绕住雅格纳一家的 Delta 变种不知不觉消失了。目前的希埃尔一切都恢复正常，他说现在我又去机场翻工了。毛泽东儿媳刘思齐去世，和毛岸英只是维持一年婚姻。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 在1月7号凌晨1点4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公开资料显示，刘思齐又名刘松林，1930年3月2号出生于湖北，是中共烈士刘谦初和中共早期党员张文秋的女。据传张文秋和毛泽东表面以革命战友相称，但关系非同一般。张文秋眼睇住入中南海无望，于是将两个女当作政治筹码和无家联婚。其中大女刘思齐1949年10月15号和毛岸英结婚。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19号毛岸英随共军前往朝鲜半岛战场，担任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但在1950年11月25号死于联合国军轰炸，时年28岁。而刘思齐和毛岸英实际上只是得一年左右的婚姻事实。之后毛泽东经常在家书称刘思齐做思齐儿、女儿。1961年6月13号以女儿相称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对刘思齐写话：你点解老系劝唔听呢？下决心结婚啦，系时候啦。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哋呢类女孩的通病。1962年刘思齐改嫁，同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结婚。两人婚后育有两子两女，后来刘思齐被分配到军科院工作，直至退休。至于张文秋的另一个女，少华，同刘思齐同母异父，就同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少华亦是中共少将毛新宇的生母。在2008年6月，少华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值得注意的是，坊间一直对毛新宇的身份进行质疑，有传闻更指毛新宇并不是毛岸青所生，而是少华和毛泽东的弟弟。但该消息由于牵扯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机密家事，因此无法证实。不过少华和毛泽东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他不单止可以随意为毛拍生活照，而且在中南海还有自己的一个暗房充晒照片。另外，他可以随意进出毛的居所，这种权利连江青以及毛的所有弟弟都不具备。美国人退休后最希望去的10个州，首选佛州。退休后去加州安度晚年是很多美国人的梦想，不过该州还未算他们想度过人生黄金时代的首选。更多人将目光放向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 Magnify Money 研究人员针对来自全美的2050人的退休计划展开调查，这些被调查对象年岁从18至75岁不等，换句话说，这些调查对象各代都有，不单是即将退休的人。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希望退休后留在美国国内，只是得 13% 的人想去国外度过他们未来的后半生。而在希望退休后留在美国的人中，有 15% 更想去阳光之州安享晚年，因为那里气候温暖，生活成本低，而且生活方式悠闲。相比之下，加州排名第二，有 11% 的人愿意选择在那里安家。经过一年几的留在屋企，很多人都在梦想住退休后去佛罗里达州的海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负责退休事务的高级编辑布兰登表示，调查中 Magnify Money 发现，美国人退休后最想去的10个州安家，第10是乔治亚州，9是田纳西州，8是宾夕法尼亚州，7是北卡罗来纳州，5和6是科罗拉多州和夏威夷并排，4是纽约州，3是德州，2是加州，1是佛罗里达州。专家认为，在讲到退休地点的选择那阵，有三个关键考虑因素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生活成本、税收和幸福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芬妮。 中共新年第八日接连两打虎，在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落马同日，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亦被查。去年年底前当局巡视金融系统，被指与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进行人事大清洗有关。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8号发布消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这个亦是当日落马的第二虎。较早前副部级的西藏政府副主席张永泽已被通报受查。公开资料显示，王斌现任中国人寿董事长、党委书记、广发银行股份公司董事、董事长。王斌在金融圈已经近30年，早年曾经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并作为重要成员参与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中国人寿属中共国家大型金融保险企业，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制银行广发银行的母公司。习近平上台后，之前被整肃的金融界大佬，包括近期被裁决的前华融资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文，与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国开行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去年9月26号，中共中纪委宣布对中国主要的25家金融机构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当中包括这一次被查的王斌曾任职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等。这一轮金融反贪运动正值习近平持续锁定中国科技与地产巨头，全面打压民营企业之际，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曾经就中共这一轮金融巡视在个人推特上表示，这些机构多有投资私人公司，现在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中共中纪委巡查25家金融机构后，不时有金融高官被宣布落马。2021年截至12月8号，金融领域至少有31名中共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官员被查，远超过2020年全年的近20名。今年下半年，中共将召开二十大，习近平预料将继续第三任期。时政评论员蓝述早前曾经表示，习近平在为他做第三任期做准备，在中共二十大一定会大肆提升自己的人马。习在这个时候整顿金融界，主要原因是要保他自己要提拔的人。旅澳学者袁鸿兵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二十大上涉及重大的政治斗争，在这个之前将有一大批中共金融系统的官员受到清洗。袁鸿兵还说，习近平通过大量的整肃贪官，用他们的资金来充造党政各个部门的经费，以便能够维持政权。香港上市公司华人置业此前因为大力投资中国恒大集团，如今损失惨重，但是以便买恒大股票就亏损港币78亿7千万港元。华人置业7号在香港交易所公告截至2020年底的证券投资情况。公告指出，公司去年在公开市场出售了若干恒大股份，预期变现亏损78亿7千万港元。此外，以去年12月31号恒大股票的收市价计算，预期变现股份的亏损是30亿5千万港元。华人置业表示，去年自恒大股票的股息收入是1亿6千万港元。华人置业由知名商人刘联雄创立，主要从事物业投资及发展、物业管理、经纪服务、证券投资、放贷及贸易业务。网上资料显示，华人置业自2017年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恒大股份，到了2018年，该公司宣布执行董事及主要股东陈海允，亦就是刘联雄的妻子，持有10亿5400万股恒大股票，相当于恒大同年已发行股本总数的 8%。恒大集团近几个月来大量债券期限接踵而至， 公司严重缺乏现金流，因此引爆外界以及市场有关该公司违约倒债甚至崩盘的担忧。去年12月17号，恒大被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正式判定违约。中国西安市为防堵疫情，除了封城，仲采取严苛的防疫措施，导致多人因为延误治疗而失去生命，亦有两名孕妇因为不能够及时入院而流产。当局的野蛮防疫措施引发民众的愤怒，当局仲严格封锁消息，已经有多名市民因为在网上发声而被拘留。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西安市民因愤怒再次发声，揭露中共当局只顾封城，不能及时供给食品物资，将人民当牲畜来对待。1月8号 The Last Straw 上传一则视频，并发推文说，西安市民的愤怒逼上梁山了，反正是死不怕了，被这位西安的男儿点赞，将西安的真实声音传给世界。视频中，一名男子愤怒地说，我是西安的杨海，我们这里已经封控了16、17日了，我替我们西安大寨路恒大城上万名西安市民讲句话，各个单位的门全部用铁丝封了，各家贴封条，很多业主的储备都没了，什么都送不到入来，你们要饿死上万名的西安市民吗？你们就这样对待人民吗？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将这些人都饿死了，防疫就成功吗？大寨路恒大城过度防疫，就是将人民当作牲畜来对待。西安市已封城17日，官方3日前宣布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达到条件的社区将逐步有序解封。但西安卫生官员1月8号却呼吁市民保持耐心，继续坚持一下。西安所谓的社会面清零，就是采取集中隔离手段，只要一名居民染疫，整栋大楼的居民即刻被转移至集中隔离点隔离，因而引发民怨。西安目前集中隔离了45000人，超越武汉封城高峰时期。有网友发帖讽刺话，乜嘢叫社会面清零？你将你哋屋企嘅垃圾全部掟到隔离，你哋屋企就实现咗垃圾社会面清零啦。咁乜嘢叫做动态清零呢？隔日邻居将所有嘅垃圾都回掟翻俾你哋，再隔日你又将所有嘅垃圾掉到人哋屋企，咁样你哋两家嘅垃圾都系动态清零。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始不到一个月，中国多地爆出疫情，天津当局亦在8号宣布一日内检出20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宣布对社区进行分级封控，部分公交停运，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津。据中共官媒报道，当地时间1月8号凌晨，天津市疫情控制指挥部接到津南医院的报告，有两人核酸检测阳性，当日从密切接触者当中又检出18例感染者，但鉴于中共一贯掩盖疫情数据，真实情况外界不得而知。当日下午起，天津地铁1号线以及6号线多个站口开始执行乘客只出不入，其中6号线两个礼拜香港至咸西各站只是保留一个出站口，其余出站口关闭。部分途经天津市津南区的公交线路采取了临时停运或者区间运营的措施。当晚天津市当局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称，从病例之间的关系和传播的链条上来看，这些已经发现的病例至少已经传播了3代，有可能在社区里面已经持续传播了一段时间，不排除会在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之外会出现其他的阳性感染者。根据天津疫情防控指挥部当日发布的2022年1号通告，天津市立即对社区实行分级管控措施，各社区分别按照发生疫情的风险程度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并要求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津。 天津市是北京市的卫星城市，两市之间的人员来往十分频密，天津市一旦爆发严重的疫情，势必对北京市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